如果大家好記性，可能你會記得上一次講到的時候跟大家分享到創世紀十一章有關巴別塔的故事，講題是墮落的對證。今天我們去到第二集了，正所謂沒有最低就只有更低，沒有最墮落只有更墮落。可能你會覺得巴別塔的年代那個時候的人已經是最大惡極了，但今天我們進到創世紀十八和十九章，你會看到聖經當中很出名的這個罪惡之城所多瑪當中的罪惡的程度更加令人是吃驚的。雖然今天的講題是叫墮落的見證一個第二集，但是我不會再將焦點放在人的罪惡裡面，因為有排講講到聽日都講不完，反而我會想看看這兩章裡面在當時一個罪惡滿盈的背景裡面，究竟神的真善美或者一個相信神的人怎樣靠住主的信望愛仍然可以在邪惡和黑暗的世代當中為主去發光呢？正如在教會的年歷裏面，我們已經進入了復活期了。可能你說復活期不是過了嗎？我假期都過了，已經是上班了，已經是。其實復活期就由上個主日開始，在教會年歷裏面由主耶穌復活開始五十日，直到紀念聖靈降臨的五旬節，當中包括有耶穌的復活、升天，然後在教會的五旬節聖靈降臨的時候誕生，跟住咧復活期可以話有四十九日㗎，咁如果復活期放假，大家應該好開心啊，放足一個月以上啊。但係第五十日咧就係聖靈降臨啦。呢五十日咧，早期教會被稱之為偉大的五十天 ，The Great 50 Days。當中屬靈嘅意義咧就係慶祝基督已經勝過罪惡同埋死亡，為人類帶嚟希望啊。聖經當中講嘅信望愛咧，唔係只係啊我哋單單好迷信咁樣信。其實當中包括人的情和理、心靈和真理和我們永生神結合，是一種很深厚的關係，是一個愛和信的結合。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在邪惡的世代裏面仍然為到罪惡之城所多瑪祈禱的亞伯拉罕。之前 Roger 牧師已經在幾個星期之前和我們看到亞伯拉罕的信心的等待，今天又讓我們再次進入亞伯拉罕的世界，看看究竟他怎樣跟神可以成為朋友一樣，當中建立一份充滿愛同埋神嘅關係啊！就讓我哋開始嘅時候一齊同心去禱告。即係點上帝，今日我哋都活喺一個邪惡嘅世代。主啊，有時嗰種嘅罪惡，每一日每一刻都叫我哋咧好似唞唔過氣。我哋好想咧活出真道，好想咧去見證你，但係有時我哋心靈願意，肉體卻係軟弱嘅。求你今日藉住亚伯拉罕佢嘅经历，藉住上帝嘅说话，再次复兴我哋，让我哋睇到点样喺呢个弯曲拨谬嘅世代，我哋能够做神你无瑕疵嘅儿女，能够让真光照耀。求你光照引领，听我哋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好，进到今日我哋讲到大纲嘅第一点，成就歧视嘅耶和华，创世纪十八章十三到十五节，我哋一齐诵读啊，一二三。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窃笑说我已年老，果真能生育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所定的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明年这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撒拉因为害怕，就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人说：不，你的確笑了。係啦，我哋睇今日仔細呢段經文之前咧，我哋先簡略睇下究竟創世記十八同埋十九章嘅背景同埋重點啊。十八章咧係延續亞伯拉罕嘅故事啦，相信大家查過經或者可能主學應該好多時都知道啦。呢度講緊咧就係佢等候佢兒子以撒出生前嘅一年啊。有三件事咧可以話喺當中咧，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喺呢兩章裏面。第一就係亞伯拉罕接待三個客女。第二就是亞伯拉罕為所多瑪代求，然後第三就是亞伯拉罕的侄兒羅德和他一家逃離所多瑪。很熟悉了這三件事，但是你想回這三件事好像沒什麼關係一樣，但其實呢這三件事發生是不夠一日的。什麼意思呢？就是好像你今早、回來崇拜了，哇，你又帶了三個新朋友回來，是吧？很開心，然後你又為他們祈禱， 第二朝一早都未天光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你说我们信了耶稣了，这样哇不是很开心啊，一日的时间不够一日就发生了。除了时间上这三件事是紧连住，亦都三件事都关乎接待的，亚伯拉罕以爱去接待耶和华的使者，然后所多玛那些人他们怎样接待，他不是接待，是恶待那两个的天使嘛。三件事其实最重要亦都有一个共通点的，就是亚伯拉罕跟神关系那种亲密，相比上待会我们会看看撒拉啦、罗德啦，甚至他很出名的太太，究竟他们对神的信心和关系是怎样。让我们看看先十八章一开始的描述，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在十八章一至二节那里，我们准备一二三。耶和华在万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天正热的时候，亚伯拉罕坐在帐棚门口，他举目观看，看啊，有三个人站在他附近，他一看见就从帐棚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没错，创世纪十八章一开始就形容耶和华同埋佢有两个嘅使者以人嘅形象显现喺亚伯拉罕嘅门前啊！当时天气好热啊，我最近屋企咧就坏咗冷气啊，咁啊都有两个礼拜唔用冷气，都系好热嘅一件事啊！但系相比起嗰阵时近冬啊，嗰啲天气真系好热噶，所以咧对于当时近冬嘅文化，接待系好重要，亦都好普遍嘅。不过亚伯拉罕嘅接待咧非一般嘅接待啊！如果你睇翻段经文咧，佢唔单止俯伏啦，更加咧佢为佢哋洗脚啦。为他们做饼，为他们预备乳酪和奶，甚至选了一头又嫩又好的牛犊，吩咐仆人为他们三个预备。这个可以反映出亚伯拉罕为人那种的谦逊、慷慨和爱心。而重点就是这三个人吃完之后问了一个没什么关系的问题。创世纪十八章十节，我们一起读吧。有一位说，明年这时候我一定会回到你这里，看啊，你的妻子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是啦，生仔这个主线可以说贯彻了整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上次 Roger 牧师已经讲到，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已经提到，当时神已经跟亚伯拉罕立约，已经清楚亚伯拉罕将会老来生子。在创世纪十五章三到四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亚伯拉罕又说，看啊，你没有给我后嗣，你看那生在我家中的人要继承我。看啊，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说，这人不会继承你，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亚伯拉罕都用人的方法去想，即是我又没有亲生的仔，那谁继承呢？神一次又一次讲了，是你本身所生的才会继承你。所以去到创世纪十六章，上次讲到的时候都讲到了，撒拉就用了很多方法，既然我生不到不要紧，找我婢女夏甲去为亚伯拉罕生，完成神的计划。结果就搞到咩嘛，家嘈屋闭啊，好多嘅伤害啊。然后去到十七章啦，神又再次向亚伯拉罕言，再次话俾佢听，你系万国之父啦。亚伯拉罕有咩反应呢？喺创世纪十七章十五到十七节啊，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至于你嘅妻子撒来，不可再叫她撒来，她的名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从她赐给一个儿子给你，我必赐福给撒拉。他要兴起多国，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我一起读啊！亚伯拉罕就念伏于地，窃笑，心里想：一百岁的人还能有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育吗？冇错啦！当时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是窃笑啊，偷笑啊。所以咧，当亚伯拉罕真的知道咧，咦，真系、哦。都九十九岁了，真的要生了。他的反应是窃笑，原文其实有戏弄或者玩笑的意思，或者可能他的心情其实是苦笑，都这么老了，是吧？但是这里如果你看经文下半部，其实亚伯拉罕对神是真的有一个敬虔的心。我想他都是苦笑多的了，他都不是嬉笑的。可能或者那时他的信心都未足够，又或者可能从人看来这个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况其实发生在今天我们刚刚读的创世纪十八章的经文，所以当陌生的客旅再次提到说你要老来生子的时候，今次就到撒拉了，是吧？撒拉怎样说呢？撒拉的回应是什么？他都是窃笑。我一起读，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窃笑？ 说我已年老，果真能生育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所定的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明年这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儿子。所以你不要说撒拉，其实亚伯拉罕之前都有做过这个回应。或者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你当然知道，但是99岁，有时我们比较难代入那个经文去想。这里耶和华问了一个很特别的反问，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其实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问题来的。因为无论亚伯拉罕或者今天你和我，你都会头脑上知道在神里面是没有一件是难成的事嘛。但是为什么其实无论是发生在亚伯拉罕或者撒拉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认知神是无所不能的。但是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反应是怎样？我们往往会是怀疑、小信、不信从，或者有心无力。旧约圣经学者布鲁格曼他一句著作《创世纪》一书，他有这样的诠释。他说再一次这个故事显示信仰是令人丢脸多么的艰难。为什么这么丢脸呢？因为信仰不是一个符合生活和了解正常规划的合理行为。有时原来你信耶稣不是从世人来讲一点都不合理的。我们所做的礼拜日做什么这么早回来的，在家睡觉好过啦。信仰有很多东西好像不是合理的。福音的应许不是很容易顺应任何其他事的一套通俗智慧。拥抱这个彻底的福音是需要打破自己和了断。布鲁格曼就是说，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你要相信福音的话，你要打破自己和了断。接着他说，亚伯拉罕和撒拉现在已经习惯了没有孩子的生活了。你想想99岁了，他想过多少个方法？可能今天你面对你生活的事，你已经用尽很多方法，甚至很多人跟他说了，所以他们已经接受了绝望是正常的。我为我爸爸祈祷了很多年了，带了他回来，苏牧师报道会都不知道说了多少次了，最后他都可能不信主，可能你已经绝望了，已经习惯了。福音的应许是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他们不是想到有希望。所以神再跟亚伯拉罕或者撒拉讲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说是不是有希望，不是，是他们已经死心绝望。这个就是个现况。有时我们知道神当然无所不能，不过这件事没有了，没有可能了，没有机会再发生了。这个是不是你和我的一个处境？在亚伯拉罕成为信心之父之前，我想不单止他，连同他的妻子撒拉，其实都要学习布鲁格曼所说打破自己和了断。什么叫打破自己和了断呢？这个功课就是你不再用你自己的想法或者你的经验。他不是没有想过，撒拉都想过了，找个婢女来，或者亚伯拉罕都想是不是我的仆人，不是，全部都不是。我们不可以再用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可以再框住神的能力和他的计划，要将我们的老我和小信一刀两断。说是容易的，实质是很难的。你想想，这里说的难成的事，原文的意思有奇妙 wonderful 的意思。在圣经当中其实很多时译为奇事的，很熟的，你出埃及记其实那里已经有讲了，3:20，我们一起读啊。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嗱，呢度就系噶，难成嘅事就系奇事。乜嘢奇事啊？你好熟噶啦。以色列人从来冇谂过，或者佢可能习惯咗为奴已经几百年啦吓，但系神要喺当中行咗奇事，佢哋冇谂过呢个系难成嘅事。跟住你发生嘅，你知道。人所不能够解释的实在，甚至是摩西分红海。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字在原文，再在约书亚记3:5一起读。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全部都死了，是吧？见到摩西分红海，大部分都已经不在了。所以呢，这里讲的约书亚明天要做什么，就是他们要踏入干地，看着约旦河要分开，歧视啊！这个就是难成的事啊！今天弟兄姊妹信了耶稣这么久，你发现在你生命里面有多少难成的事啊？很多啊！但你想想，当中有多少件在你生命里面，你让神去掌管的时候，成为了歧视啊？我想回去恩福侍奉的日子啊， 可能早年的時候我成日都會覺得神醫好了某某弟兄姊妹，或者某個弟兄不用申請破產，哇，真是歧視啦，神啊做了一件難成的事啊，這個確實是真的。但有時我發現，除了這些我們所期望的事發生是一件歧視之後，我侍奉越來越耐的日子，我發覺真正的歧視呢，不是那些環境改變，而是人的生命轉變，這個才是歧視。你記得上個禮拜受苦節晚會是誰有出席啊？你有來到啊，是吧？你聽到 Raymond 弟兄分享啊，患了漸動人症，真正的歧視不是他得醫治，真正的歧視是他的病沒有得醫治。但是弟兄由最初想著安樂死，到今天他無懼死亡，不是靠自己，靠着上帝，他慢慢去关心周围的渐冻人，他们的家人，然后见证一个一个认识福音。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歧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是我们可能求的都是希望环境改变，病得医治，经济复苏，楼市股市反弹，婚姻奇迹的平淡如水，突然之间哇，我日日爱得火烈，是吧？我们当然想这些事发生，但是没有发生到。甚至可能你希望你的灵性，哇，看圣经真的很乏味，现在都想钓鱼了，哇，突然之间，哇，神点燃我的心，我明天要去非洲宣教了，没发生。这些可能是你期望的歧视，但是真正的歧视是什么呢？是我们放手了，不再让我们自己计划我们的经验，而反而你愿意信服神在你生命的计划，这个真是。所以真正的歧视是什么呢？真正的歧视是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纵然撒拉他心里窃笑，但是其实拦阻不到神要在亚伯拉罕和他生命里面成就。因为跟着一年之后，以撒就是按着神的时间出生，不会因为他的小信，神的歧视要发生。人要做的就好像先头的诗歌所说，我们配合信服神的旨意，荣耀神。至少在这一次亚伯拉罕，经文没有说他笑了，他太太心里面笑啫，可能亚伯拉罕信心的又行前了一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的生命可能面对很多困难，有什么难成的事呢？有很多东西可能你想象不到，用了很多方法解决不到。但是除了我们求神，神啊，你最好就是按住我自己的方法，好像我日日祈祷，神啊，快点整好部冷气啦，整好部冷气啦。但是原来30度其实都可以在个厅里都 OK 的，心静自然凉。所以我都在学忍耐了，我们不要框住神，是吧？不一定用我的方法的，在祷告当中我们安静察验一下神的心意，放低你自己的计划喜好坚持。其实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愿你的旨意怎么成就，是吧？愿神的旨意成全。我们深信真正难成的事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信服神的旨意。以撒的出生可能对于亚伯拉罕或者撒拉是一件难成的事，但是真正的歧视是什么？你知道了，就是亚伯拉罕最后他竟然信服神的命令，将他唯一的独生子以撒都献上，这个才是真正的歧视，是他信服了，是他放低了。这个在罗马书4:19-21，我们一起读。他将近80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也不可能生育，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仍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喜而惑，反倒因信而刚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也就算他为义。亚伯拉罕真的，他不是一步到位，他慢慢慢慢慢慢，他经历，他的信心越来越多的时候，去到最后，他是什么？放低，相信神，这个才是歧视。好了，我们进到今天讲到的第二点了，与神亲密的亚伯拉罕，我们一起读创世纪18:16-21，1、2、3。三人从那里起程，面向所多玛观望，亚伯拉罕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拣选他，为要叫他命令他的子孙和后代家属遵行耶和华的道， 秉行公义，使耶和华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实现了。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罪恶极其严重，控告他们的声音很大，我要下去察看他们所做的是否真的像那达到我这里的声音一样，如果不是，我也要知道。是啦，我们只读这去读廿一节，其实由十六节开始到三十三节啦，又是很熟的啦，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祷的事嘛。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将个焦点放在耶和华的独白或者可能沉思的当中啊。嗱，经文一开始又讲到亚伯拉罕贯彻他之前好客之道啊，他送别这三个客人啊，而索多玛这个城的名字第一次在这里出现。其實呢個可以話一個好大嘅對比啊！亞伯拉罕同呢三個人好親密嘅同行啊，好似啊以諾與神同行咁樣。但係相比之下，佢哋上到山觀望嗰個平原當中嘅所多瑪嗰度嘅人，就真可以離開神啊！而神將要去毀滅呢個城市啊！十七節可以話講出咗耶和華一個心聲啊！呢句好重要，佢話耶和華說：我所要做的事，一齊讀啊！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嗱，呢度提出第二個反問啊，先頭已經有一個反問啦，就係喺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咧？嗱，呢個反問就係神好似同自己講嘢，佢話：我有啲乜嘢嘅事要瞞住亞伯拉罕咧？嗱，呢度當然又唔係一個問題嚟啦，其實呢個係一個宣告，呢度係神對亞伯拉罕同佢之間嘅一個宣告，係講緊佢哋嘅關係。呢個關係唔單止係因為亞伯拉罕同神可以話有個立約，而係呢度講緊神同亞伯拉罕一個好親密嘅關係。你可以想象，创天造地的神竟然乐意的向人去分享他的心意和计划，很难想象啊！因为神和亚伯拉罕之间不是主仆啊，亦都不是创造主和受造物的关系啊。在历代志下二十章七节嗰度咁讲，佢话：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在你百姓以色列面前驱逐这地的居民，将这地赐给边个啊？你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为业吗？所以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是什么？是神的朋友啊！在这里讲紧，可以话可以匪夷所思啊！二十九节那里其实讲紧神话我拣选他。原文拣选的意思是讲紧认识、知道。当中不是只是头脑上，亚伯拉罕是被神所拣选的，因为神知道他啊，认识他啊，或者广东话我哋成日讲，我识他啊，我识嗰个人啊，我识他，唔单止识他个名，可能你会更加识他的喜好啦，佢嘅性格啦，佢嘅为人啦。所以在二十到廿一节，神唔再自言自语啦，佢反而同亚伯拉罕，佢将个计划讲咗出嚟啦。神就话索多玛同埋俄摩拉嘅罪恶极其严重，控告他们的声音很大，我要下去察看他们所做的是否真的像那达到我这里的声音一样，如果不是，我也要知道。下去这个字再次出现了，如果你好记性的话，我们上次讲巴别塔，你记得吗？同一个的经文在创世纪十一章七节那里有讲的，他说来我们下去，在那里辩论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这里讲的就是当神再次要下去，他要去审判世人的时候，今次不一样了，上次落了去了，神可以说搞乱他们，其实我们上次都讲了，神是要阻挡他们去犯罪，回到上帝的创造的原意。但是这里神将要落去的时候，有一个神的好朋友亚伯拉罕，他为到索多玛求情，或者可以说祈祷。当中当然啦，他的侄仔罗德和其中一家都在这里，但是随后你看到之后的经文，可能有很多解经家，有很多解说，或者你说亚伯拉罕和神讨价还价，有五十个义人，跟着勾到十个义人。但是这个对话其实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对话是讲的上帝的公义和怜悯。而我相信亚伯拉罕同神在这里聊天的时候，好像朋友那样聊天，或者好像朋友那样交心的时候，亚伯拉罕在这个对话当中，他更加认识神的属性。他知道神原来真的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你可以这么说，亚伯拉罕信心的旅程又走前一步了。所以弟兄姊妹，今日神是不是你的朋友呢？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难想象或者很难投入的一个问题。我怎么跟亚伯拉罕比呢？但你记得主耶稣怎么称呼我们？ 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至十六节，我一起读啊。你们若遵行我所命令的，就是我的朋友。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但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一切都已经让你们知道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得以长存，好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会赐给你们。所以主耶稣怎样称呼我们啊？我们是什么？朋友啊，是吧？我记得三十几年前信耶稣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就叫做《耶稣是我的知心》，有没有人听过啊？信主，哇，你们都信主很久啊。这首诗歌是这样唱，他说耶稣是我的知心友，他知道我心头，你识唱一起唱，细心带领我向天路走，他牵扶着我手，我向他倾诉我忧与愁，我信他必去困忧，永记他因我将宝血流，我灵得拯救。耶稣是我的知心友，明我祈求或苦与忧，神到处将我施恩救，慈爱永远伴我走。是吧？想起那时信主的片段啊，都好耐啊。有时都是的，我不知道对于你来讲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啊，初信耶稣的时候呢，好像有一幅图画一样，你好像个小孩子一样的，是吧？什么你都跟神讲过，是吧？今天发生什么事啊？看了什么经文啊？你在祈祷里面呢，你觉得耶稣好像一个朋友一样，什么都大小事啊，一信耶稣的时候，你发觉每一样东西好像神都特别听你祷告一样，是吧？很简单的。但是信了主越来，我发觉我自己都是的，好像你认识神多的知识多了，不是不好啊，这个都是好的，信仰的经验多了，但是很多时候或者我自己会，我就会觉得我明白神的心意了，所以我的祈祷就好像当神是一个橡皮图章，你会不会啊？我神已经度好了，最好就这样跟着这样然后跟着这样听完我的方法去做，这样就阿门了，是不是？最好是这样了，这样的方法是最好了，我们计划了所有东西，我们不是好像小孩子什么都说，你的挣扎、你的忧虑、你的小信，我们很少说。朋友的关系是双向的。今天除了我们说，我们有没有安静去听一下神的心声？我们有多少时间每一天去认识他的话语呢？查考他的圣经呢？安静听他的旨意呢？或者在祷告当中你等待甚至去信服神的旨意呢？没错，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个邪恶的世代，但其实我们好像莲花一样，你有没有见过莲花出淤污泥怎样而不染的嘛，是吧？更加好像先头所说，我们是神所拣选，是主耶稣所拣选的，为要什么结果子啊。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这种双向呢？还是只是求你有没有听呢？听完之后你愿不愿意信服，还是说神啊，都是不好，都是我的方法好一点，你那个麻麻地啊。我们会跟神去有没有些对话，不要紧的，你跟神说，然后最后求神去帮助你。这个就是好像雅各书四章八节，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好了，我们去到今天最后一点，贪恋世界的罗德。这段经文比较长一点，我们一起读一二三。天亮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的罪孽同被剿灭。但罗德迟疑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以及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这样，看啊，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 你又向我大施慈爱，救我的性命，但是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追上我，我就死了。看啊，这城又近又小，比较容易逃到哪里？这不是一座小城吗？求你用我逃到哪里，使我的性命可以存活。天使对他说，看啊，这是我也应允你，不轻覆你所说的这城。你要赶快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所尼。所罗德到了所尼，但太阳已经升出地面。当时耶和华把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所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城里所有的居民和土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他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好了，我们进到创世纪十九章了。由焦点在亚伯拉罕转到罗德的一家，可能你会想，我都不是好像亚伯拉罕的，我哪有这么大的信心或者跟神有这么亲密的关系。不要紧，我们降一格，我们去到罗德。你看回罗德，可能这个就是你和我的写照。十九章一至十四节，我们先来舞蹈的经文，其实都讲了罗德他都接待那两个使者的。他都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又为他洗脚，又烤饼，又过夜。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讲，今天的焦点不是放在人的罪恶。所以所多玛那些人有多邪恶，他怎样逼迫那两个使者，我们今天不讲。我们反而看看罗德和他的家，可能这个都是会看到今天在邪恶世代当中你和我的一个写照。当中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表里不一。当两个使者向罗德去讲话，他们将要去毁灭那个罪恶之城所多玛，并且吩咐说，无论你的女婿啊、你的仔女啊、这个城中所有的人，你都要带他们离开的时候，十二节那里先由我们先由读，就是说当罗德去话给他的女的女婿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罗德出去了，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然后他们反应是什么？我们一起读，他的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笑话。是啦，罗德跟他的女婿讲，其实你想想，罗德应该在所多玛住一段时候，他都算是有财有势，圣经讲他都有不少的财物的。不过你想想，他住了这么久，整个所多玛城里面都没有一个人因为他良善。那你可以说，那里的人性情凶恶。不过你想想，他最终两个女婿都不信他，说他讲的是笑话，是戏言。你想想，罗德的日常的言行是怎样呢？或者他的价值观，他的生命有没有好的见证呢？想想你上班的地方，如果你成日上班都是嬉皮笑脸的，喜欢说一下跟同事讲笑的，说三道四的，当你呢，我们接下来又有报道会了，想邀请你回来，你猜他的反应是怎样？你只是讲笑而已，你看你，他可能不听的。这个就是个现况。今天我们有时都是的，我们的见证，无论在你的公司或者你的家里，你所讲的东西，未信主的人会不会觉得真是一个笑话了？这个第一要反思。所以第一，表里不一。第二，信心不足。相比起亚伯拉罕，他虽然未是一步到位，但是一路一路你见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都是越来越增加。罗德呢，由始至终呢都是一半一半的，有点像你和我的。他不是完全不信神，他都信，不过他又爱神，但有时又不是很信神。所以这里呢，当十五节他去催逼他，天使说，喂，走啦，快点走啦，带埋你两个女啊，一家人走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怎样？一起读。但罗德迟而不走。迟而在原文又是耽延、等待、延缓的意思。即是说呢，罗德跟那两个女婿说，喂，走啦，但是到他自己的时候呢，他又在想，都是走不走好呢？这里又反映第一点，就是言行不一啦，已经是信仰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讲一套又怎样做一套，家人最清楚的了。所以我问两个女儿或者我老婆，就是会不会台上一个人台下另外一个人呢？我们个个都是这样的，表里不一。为什么会是表里不一呢？因为信心不足咯。 所以可能当罗德想想想，不是，我出到去的时候会不会一间天使带不住我，一间会被城里面的人袭击呢？很多东西想的，是吧？我们都会的，我们讲的时候是很犀利的。但现实呢，最简单就是奉献啊，我要仰望神啊，信望神啊。但奉献的时候怎样？我们用行动表达我们的信心的，钱都是放在自己的袋子，比较安全一点。我继续祈祷啊，为教会求神供应啊。哇，更加不要说要奉献生命，是吧？哇，大热天使去探啲露宿者啊，都是你去啦。还说现在什么第四使堂去北区添，请差遣他。我为你大家祈祷一下。有时都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说不爱主，不过信心是不足，这么远，是吧？都是不好了。这个都是一个现况。所以第一，表里不一；第二，信心不足；第三，贪爱世界。十六到十七节呢，经文是说当罗德迟不走了，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那个天使就哇带他们出去了，然后呢带他们出去逃命吧，不可回头啊，不要站在那里。然后跟着呢，那段经文就讲到他们迟疑了，然后罗德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啊。看啊，这城又近又小，比较容易逃到哪里？这不是一座小城吗？求你容我逃到哪里，使我的性命可以存活。所以罗德不单止迟疑不走，当天使叫他走的时候，他说不是，那里有一座城，小小地。其实这个反映他什么？他的信心都是少，他都仍然是喜爱在城市，上山上高不好了。这个都是我们有时，但是信心少，同埋我哋覺得世界仲有好多嘢我放唔低，所以當天使有個計劃嘅時候，我哋又喺度，唔係咧，嗰度好啲咧，都係唔好去嗰度啦。又係冇順從嘅心，所以家中嘅屬靈嘅頭羅德都係咁，信心半桶水。咁佢嘅妻子又有咩回應呢？我哋一齊睇呢段經文，26節一齊讀啊。羅德的妻子在他後邊回頭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了。没错了，天使已经一早提了不要回头望了，怎知他最后都忍不住。主耶稣其实都讲过，在路加福音17章28到32节，他说同样就像在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建造。到罗德离开所多玛的那日，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在那日，人在屋顶上，东西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一起读啊！你们想想罗德的妻子吧。凡想保存性命的，要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要保存性命。所以你知唔知今日你唔好话，罗德有一家同佢有咩关系啊？耶稣都有讲嘅，就喺末世日子嘅时候啦，边个想保住自己嘅生命，就要丧失生命。所以其实今日讲嘅呢边度咧，一啲都唔难嘅。最邪恶嘅，或者今日我哋最要害怕嘅，唔系世界啊，唔系嗰啲环境啊，系我哋嘅内心。就好似罗德同埋佢嘅妻子一样，表里不一，信心不足。同埋咩？貪愛世界。今日有太多嘢令我哋回頭啦，係咪啊？有啲乜嘢啊？你嘅財產啦，你層樓啦，係嘛？又跌咗唔少啦。哇！望望嗰個咩強積金啊，成日都跌嘅，點解係嘛？我唔知你每個月有冇收到啊？冇做過啲咩又係咁跌嘅。我啲仔女咧，我嘅婚姻咧，我嘅健康咧，我嘅計劃咧。我喜好啦，嗱呢啲都唔系唔好噶。不过当你将每一样嘢摆高过神嘅时候，或者好似主耶稣所讲，当你揽住呢啲嘢时候，你就会失去啦。就好似罗德嘅妻子一样，丧掉生命，丧掉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好简单啫。其实我引言嘅时候已经讲咗啦。喺罪恶满盈嘅环境当中，我哋仍然睇到神嘅真善美咧。或者我们作为信神的人，我们看不看到靠着主的信望爱，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当中去为主发光呢？所以到总结的时候，又让我们有一点安静的时候。今天有三点，第一点是成就歧视的耶和华。今天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你认为是难成的事呢？或者 你有冇喺祷告里面，你好想求神去帮助你，唔再用自己嘅想法同埋经验去框住神嘅能力，并且让信，我哋凭信去让神喺我哋生命当中成就佢嘅奇事咧？让你入边安静啊！你谂下，喺你今日你嘅生命里面有冇一啲难成嘅事？你话神啊，帮助我信你啦，唔好再靠自己啦。有边个弟兄姊妹呢刻你又好想唔靠自己啦？你话神啊，帮助我，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邀请你举你的手，我为你祷告，求神帮助你，感谢主，求神帮助你，佢一个满有信心，让神的奇事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第二，你在安静当中继续的反思，与神亲密的亚伯拉罕，今天神是不是你的朋友呢？你今天和主的关系亲密吗？求主引导我们，每一天我们去亲近祂，在祷告读经当中，我们在灵修当中再次渴望与主亲密，让这份的盼望给我们有力量，再次让耶稣成为我们的知心友。与你最近的灵修，你同神的关系都是很枯干，你说主啊，你给我有渴望你的心，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求神使你再次能够有翻甜蜜的关系同神，每日的灵修，每日的读经，再次让耶稣成为你的知心友，你可以向他分享你的挣扎，你的难处。第三，贪恋世界的罗德，今日你是不是贪恋世界？有什么的渴望或者渴求是叫你回头离开十架呢？求圣灵引领你离开这个世界的诱惑和罪恶，并且立志以爱去回应神的呼召和旨意。你说主啊，我爱你实在太少，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爱你更多。如果这个是你的呼求，我邀请你举手，我为你去祷告。又或者你之前曾经很多次很多次拒绝耶稣，但今天你说主耶稣，我想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我不再靠我自己了，我要离开这些罪恶，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愿意一生跟从主离开这个世界。如果这个是你心中的祷告，邀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但愿这个成为你一生最重要的祷告，你立志去跟从主，让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我们面对一个邪恶的世代，但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你说这个世界是有苦难，但你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求主你再次引导我们，呼唤我们以信望爱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动力，我们不再靠我们自己了，在神的手中岂有难成的事呢？求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你的奇事，让我们信服你的旨意，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一步一步踏上这个信心的旅程，让你在我们生命多结果子。因为我们今天已经立志要跟从你，义无反顾，因为我们今天要立志去跟从你，永不倒退，因为今天我们已经立志要跟从你，永不回头。求你垂听我们呼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让我们一起起立吧，以首诗歌《我已经决定》作为我们对主的立志。预备，
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义无反顾，义无反顾，从无人愿意，我应要跟随，从无人愿意，我应要跟随，从无人愿意。 前行，世界。